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也非常感恩，在两天前啊，就是中国的元宵节，我们这边什么呀？真的是从孩子到大人哦，满聚一堂，满聚一堂啊！我们也看到大家发挥神给我们的创意哦，载歌载舞，为上帝而舞，为上帝而歌唱。我们一起来述说神的恩典和荣耀。那其实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些许许多多默默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饭食，也有弟兄姐妹在外面为我们指挥交通，还有帮忙儿童和青少年的节目，让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安静的来安心来享受这个丰盛的节目，也让我们有时间来安静的来表演。那虽然这个音响上面呢，我们确实是有一点瑕疵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影音同工那天也是竭尽所能啊，很多节目都是临时要加这个音响，临时要加这个投影片，他们也全力的配合。那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啊，就是事前可能我们明年会考虑会给大家有彩排的时间啊，让事先都把一切都安排好。好，那言归正传，上个主日啊，大家还记得西区教会的梁汉昭长老，他是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持之以恒的宣教教会。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使我们都能明白如何才能领受圣灵，并且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生活。在开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北区这里成立了你自己荣耀的教会，而且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就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更多的社区朋友来归向你，和我们一同早日走上蒙福的道路。就把我们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让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被圣灵充满、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还是请大家，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荧幕上的投影片，我们会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然后呢我们再跳到第十一节的下半啊，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第十一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能、大作为。好，在上主日我们也说过，五旬节是当时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所以所有侨居海外的犹太人，他们都会按照律法的规定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天上 从天上下来，有那个如同大风吹过的大响声，响声啊。那这个响声目的呢，就是吸引这些从各地回来的犹侨，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嘛，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犹侨啊，不是华侨。然后呢，都聚集在耶稣门徒他们所聚会的地方，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里说，他们看到什么？啊，看到什么？舌头，这个什么样的舌头？如火焰的舌头，干嘛？分别降在当时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至少有120位的门徒，他们聚集在干嘛？在同心祷告，就分别落在这120位门徒的头上，然后呢，他们就被什么充满？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哦，我们能说话是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舌头，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圣灵如那个如火焰的舌头，就赐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上半，我们如果读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看到他们所说的语言，至少包括了周围15个地区各样的语言。那在这里说，我们说别国的话，就好像牧师在台上忽然说起广东话来，或者是说起这个什么日文、俄语来，怎么？很可能我说的人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这都是圣灵的恩赐，当然这个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啊。可在那个时候却确实的发生了，所以可能那些讲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听的人怎么样？这些从各地回来的犹侨，他们却清楚地听见这些门徒在讲他们侨居地的这些语言，然后他们讲说的内容是什么？是神的大作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应验了主耶稣升天前就已经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这些犹侨们，他们听见门徒竟然用他们的湘潭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用非常生动的这些形容词来说什么？他们的反应居然是什么？纳闷啊，惊讶啊，稀奇啊，甚至到猜疑，甚至到猜疑。还有人说，这些人是醉酒了。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是酒话，是酒话。因为说这些话的人，他们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很多是打鱼的渔夫，然后大部分呢也都是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就让他来讥诮他们。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迹奇事只能令人感到惊讶而已，却不能使人得救。那在主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16章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说有一个财主，他锦衣玉食，天天奢华宴乐。在这个故事中却提到有一个讨饭的，他天天坐在财主的门口，然后呢靠着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来充饥。后来两个人都死了，讨饭的却被天使带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 那财主呢，却在阴间受苦。那财主远远看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那个讨饭的，他就恳求亚伯拉罕说，你能不能差遣那个拉撒路用那个指头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现在在火焰里极其的痛苦。亚伯拉罕他就回答这位财主说，儿啊，你该回想你在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他也受过苦，如今他这位拉撒路他在我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但是在我们之间有什么深渊的限定，从这里到你们那里是不能的，要从你们那里到我们这里也是不能的。这位财主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说，我在世上还有五位弟兄，他就说，既然我已经绝望了，是否你亚伯拉罕可以打发拉撒路向我的弟兄们去做见证，免得我其他的弟兄也都来到这个地方受苦。亚伯拉罕就对这位财主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从。大家知道谁从死里复活了吗？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他已经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了。我们如果还不听从他的话的话，我们也要跟财主一样。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神迹奇事不能让我们得救，我们得救只有依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我们要明白，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他们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一个过渡的时期。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发生的这些奇特的现象，有像大风一样的响声，有如同火焰的舌头，让门徒们都可以说起各国的话来。这只是要彰显圣灵的降临是一个历史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但是在其他圣经，新约圣经也多处的提到被圣灵充满，但却不一定都有这样奇特的现象发生。譬如在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第42节，五旬节当天有3000人受洗，都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但是却没有任何奇特的现象发生。那在这里使徒彼得行传，使徒彼得他也站起来引用这个旧约先知约珥的预言，说明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圣灵的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呢，都显明了末后的日子已经到，末后的日子已经到，而且将来天上和地上还会有奇事发生，那是显明神最终的审判。在那个之前，日头都要变为黑暗，月亮都要变为雪，到那个时候只有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有求告主名可以让我们逃避神最终的审判。这也如同主耶稣升天前的应许，圣灵这次在五旬节的降临赐我们能力，让我们都可以效法初代教会的使徒，让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即使 我们要面对逼迫，都能为主来做见证。使徒彼得接下来开始说明主耶稣的救恩，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领受从天而降的圣灵。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节，接着我们继续念接着念22节跟23节，我们继续念。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施行异能奇事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主耶稣不但是完全的人，他更是完全的神。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受死，代替了我们承担一切罪的刑罚。所以我们教会也为了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在这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就是3月30号，我们会从早上7点到傍晚7点，我们会在教会举行12小时的禁食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在这个时段，即使你不一定能够待12个小时，即使1-2个小时也好，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受死。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念24节，因为经文很长，我们会继续跳到32节到33节。我们第24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我们说是完全的神，所以神不能被死拘禁。使徒们亲眼看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不但荣耀的升天，而且将父所应许的圣灵也浇灌下来。大家还记得北区教会在6年前，就是2012年的复活节正式的成立，所以我们每年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但一起来欢庆主耶稣的复活，今年我们也要在复活节的主日是几号？这边告诉我们说，4月1号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也一起要来欢庆北区教会成立6周年的纪念，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归给神。鼓励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会做联合聚会。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会继续到隔壁的公园，继续有烤肉，还有一些游戏。好，那接着彼得他还继续引用大卫的诗篇，说明主耶稣已经被父神高举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在犹太人的传统，在右边是那个最尊贵的地位。然后在36节，他为他整个救恩的信息来做一个总结，让我们一起来念3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基督在原文就是受膏者，也就是旧约中所称的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使徒彼得再一次宣告，这位复活永活的耶稣是我们全人类生命的救主，除他以外天下人间别无拯救。原来那位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彼得，他在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勇敢地为主正道，让这些原来充满惊讶猜疑的这些犹太人呢，忽然觉得彼得的信徒怎么样，扎入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也在同时被圣灵充满。他们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问使徒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说，我们当怎样行。然后我们一起来念38到39节，使徒彼得回答，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领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所有普世神所呼召的人。我们教会也计划在3月31号的星期六下午3点，也就是在复活节主日的前一天，要举行敬礼。这敬礼呢，大家可以看周报，在我们教会附近的 Northway Church 里面举行，欢迎大家预留时间一起来观礼。不好意思，很抱歉，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敬词，希望有扩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敬词啊。那在这里我们要说明，对于今日的信徒，受圣灵的洗就在我们接受基督领受圣灵的内住，这就是我们现今信徒领受圣灵的洗。我们不再需要刻意的来追求外表那些奇特的现象，而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虽然我们知道接受敬礼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接受敬礼却是耶稣自己做的榜样，给我们做的榜样。请问耶稣有没有敬礼？接受敬礼，他接受施洗约翰为他的施敬，然后也是主耶稣的命令，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所以接受敬礼是我们公开的宣告，说明我们立志要跟随耶稣，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敬礼也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的里程碑。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想要接受敬礼，虽然我们敬礼班的课程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给你继续来补课，让你这次也可以参加敬礼。让我们继续来念40节到41节，我们就看到彼得还用许多话来做见证，劝勉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那这些听从了他的话受洗的那一天有多少人啊？3000人。因着使徒彼得的见证，耶稣门徒的人数从原来的120人增加了 25倍，增加了25倍，总共有3120人。那我们教会应该要增加多少人？应该要增加几倍？光以空椅子来算的话，我们应该至少要增加1倍。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空间，真的让我们迫切的为你周围那些空椅子来祷告。这些椅子是干嘛的？啊，这些椅子干嘛的？是要给更多的人来坐的，不是放着好看的。啊，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所以圣灵的洗使我们都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今天在我们中文聚会结束之后，11点也会在牧师的办公室里举行会友班。如果你愿意把我们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大家庭，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和我们一起来成长，与我们一起来同心的侍奉的话，我们鼓励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会友班。那在讲完主耶稣基督救恩之后，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从42节开始，从42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这些三千人受洗的这些三千人跟原来的120位门徒，他们都怎么样？恒心，我们一起来念，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大家要知道，在当时忽然一下教会增加了3000人，这3000人很多可能是怎么样，都从外地来的人，都从外地来的人。他们可能原来只期待来耶路撒冷来几天而已，因为其实五旬节这种聚集只有一天，所以他们可能想说我最多几天，甚至于一个礼拜。他并没有期待马上要来加入当地的教会。那这些人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渴慕使徒的教训。那怎么办？那时候使徒都还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只有延长他们休假的时间，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来聆听使徒的教训。那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你怎么样？这些人那时候没有这个旅馆，是不是这样？也没有餐厅，那这些人要住在哪里？所以都是在弟兄姐妹家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接待远来的人，接待远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了要遵守使徒教训，他们彼此交接，就很多人来欢迎这些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刚刚信主有3000人，只有120人，怎么接待3000人？你告诉我，哪一天我们真的来了3000人，我们要怎么接待？我也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有神的方法，神有神的方法。他们彼此交接，就说有团契，有小组，拨饼就一起来赞美主，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施行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们也会一起来擘饼，来领受圣餐，一起来祷告。那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也把许多权柄赐给当时的使徒，让大家都有敬畏的心，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为了照顾这些远来的人。甚至有人要为了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来分给个人。他们天天什么呀？同心合意。请问同心合意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没有同心合意，我们就没有教会。哦，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圣殿里面，也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的心来用饭，就他们一起领受饭食。然后他们在结论说，他们赞美主，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的回应就是什么？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被圣灵充满，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在这里，我们虽然现在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有圣经来遵行，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来遵行圣经的教导，有确实彼此相爱的小组和团契的关怀生活，有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而且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来吸引人来归主，吸引人来归主。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生活，吸引我们社区的朋友都来认识主耶稣，让他们都愿意来跟随主耶稣？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有3000人在教会受洗。好，其实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4章，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他要我们要，所以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使徒保罗他教导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我们就要脱去过去的旧人，这个旧人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慢慢变坏的。我们要用穿衣服的比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恢复神最初创造我们的样式。在结束之前，我们来鼓励大家一起来思想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的生活，哪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是否有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是否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对这个社会能够带来影响力呢？我们也要来思想，当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这些信徒生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是否有敬畏神的心？要敬畏神，最起码我想我们马上可以做的就是说什么，任何奉主名的聚会我们都不迟到，不只是主日的聚会，甚至于小组的聚会、祷告会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迟到，准时的到达，甚至于提早的到达。 预备我们的心来 敬拜神，也愿意接受传福音的训练啊，接受传福音的装备，让我们一起怎么样能够像使徒彼得一样向别人来传扬主耶稣的救恩。好，接下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全能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如此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白白领受了你的救恩，白白领受了你的圣灵，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被着自己的私欲所迷惑，常常失去了敬畏了你的心。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真的能够带领我们社区的朋友也早日来归向你，让我们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社区的灯台。因为我们今天要领受的圣餐，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知道是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完成了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器皿，将你的福音传遍地极，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这样子的感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来到前面。